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在这里啊，今天主日我们又相聚，在主的爱里边，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在主里边真好。
在主里边真好。在主里边真好。
阿门。好，感谢主。我们都很喜乐，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四节，一起。
到了安息日，俄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主日来这里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好好在家里睡个懒觉呢？来这里要干嘛？要听神的道。是的，神要啊，借着啊。这个台上的卑微的器皿来把他的心意讲出来，这时候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好，感谢主哈。那么梁牧啊，自七月啊，这个讲这个我们今年2024年的这个意向的主题，尊基督为王以来呢，我自己是听得热血沸腾哈，欲罢不能。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然后呢，使我对基督的这个神性、君王性、造物主、全能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么梁牧呢，在讲道当中说哈，全宇宙最宝贵的认识就是认识谁啊？
耶稣。
耶，对，就是认识基督哈。那么基督他是最宝贵的，值得我们跋山涉水、倾尽所有来认识他。天国呢，就好像是这个地里藏着一个宝贝，对吗？找着他的人呢，愿意变卖一切，买了这块地来认识基督，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啊发生改变啊，让我们变得是成为这世界上最尊贵的灵魂。那么认识基督的基督徒呢，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人说，你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我们认识了全宇宙最宝贵的阿们吧。所以呢，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这就是蒙了最大的福、最尊贵的身份哈。因为没有比这更尊贵的了。在啊，前两周还有上一周，我们有两位肢体哈，我们两位啊姊妹哈，就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哈，他们今天都坐在这里哈，特别的宝贵，阿们。好，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对吧？问我们自己，对不对？哈，梁牧讲到哈，最颠覆性的认识就是对基督的认识。这种颠覆性呢，不是要把我们的人生给搅乱，而是让我们的人生归位，重新归到啊这个真正的美好的轨道上面。所以呢，当我们认识基督，当我们尊基督为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从颠倒变为归正，这才是归正的真意哈。归正不是像一套系统，像一套神学，像一个宗派，而是归向基督，尊基督为王。所以呢，感谢主。那么从上周为止呢，我们的这个尊基督为王已经讲了第九讲了哈。越听越认识基督，心里呢就越想去尊荣他的那个欲望就升起来，是吧？心里呢就很想来敬拜他，荣耀他。那就如呢，你里面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既欢喜又热烈，怎么也按耐不住哈。那么师母呢，刚好也是在上个月打开得胜门系列呢，就是结束了。那基督为我们拿着这个大卫的钥匙，这个得胜门已经打开了。那么呢，我们就要进到门里边去，对不对？那进入天国的宝库里边。那我想问一下，你进去了，你要干嘛？
敬拜。
敬拜啊，很好哇。还有呢？
赞美。
赞美。哎呀，这个答案太标准了。要怎么样？你进到宝库里边，你要干嘛呀？你看了这么多宝贝，你要怎么样啊？
寻找。
不用寻找了吧？你要干嘛？去拿嘛，对不对呀？是不是啊？要得丰盛，是不是啊？找谁拿？
耶稣。
没错了，找到门里边的那个人，谁呀？基督，对不对？ 那我们要与基督面对面，我们要来朝见这位真正的万王之王。那见王要怎么样啊？哎，没错了，就像东方三博士哈，梁牧在第一讲的时候就很详细的跟我们讲那三博士来敬拜他，对不对？于是呢，我就有了感动，要配合这个基督为王呢，承上启下哈，开一个新的系列，就是君尊的敬拜，和大家呢一起深入哈，继续的来学习敬拜。所以呢，要以实际的行动来敬拜这位君王，对吗？啊，梁牧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讲哈的这个尊基督为王，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敬拜他，这样就说不过去了，对不对？哈，好，所以呢，从今天起啊，我们的这个君尊的敬拜第一讲，那么第一讲呢，就是你是天父要寻找的人吗？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感谢赞美我们的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还有你的慈爱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来跟我们讲解啊，真的是我们这三一神啊是怎样的伟大，是怎样的奇妙，是怎样的全能。主啊，我们真的是啊，越听我们心里就越明亮哦，我们越听我们心里就越想来敬拜和赞美你。主啊，今天你就赐下你的话语，主啊，今天你就开我们的耳朵啊，开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交托，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感谢主哈，在上周主日，梁牧在最后一讲最后一节就讲到哈，基督的创造与寻回自我的这个关系。那我听了这个使我特别的感动哈啊，凭着在亚当里边呢已经失去的哈，已经这个失去的生命死了的我哈，孤苦无依的又是孤儿的我，彻底就怎么样迷失，又飘荡在这个大千世界上面。那么灵魂怎么样啊，却无处安放的我，穷一生想靠自己的能力寻寻觅觅，跌跌撞撞，营营役役，是没有办法来找到失落的自我的，对不对？那么谁能够找到那个失落的自己呢？谁能够帮助我们呢？唯独造我们的神。当亚当夏娃犯罪后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逃跑，对不对？我赶紧撒腿我就跑，是不是？然后呢，远离神，对吗？那是神主动的来找我们，发出第一句话哈，就是亚当夏娃失落之后啊，第一句话神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呀？还记不记得？对呀，这是一句全宇宙最温馨，也是最深情，也是最动容的一句话。它是对人的呼喊，什么呀？人啊，你在哪里？对吗？哈。所以呢，在创世纪三章九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这一句发自神最肺腑心肠的话语，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嗯，那这个有没有让我们想起小时候，对吧？我们贪玩哈，爸爸妈妈找我们，哎呦，孩子啊，你在哪里啊？我看不见你了，是不是啊？神会不会看不见我们？不会，是不是？但是神发出的这个呼喊啊，一个是表达他的忧虑挂念，对吗？第二是他在问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孩子，你在哪里？你迷失了，你把自己给弄丢了，哈，谁能够把我们自己找回来呢？只有创造的上帝，救赎的上帝，能够给我们一条新造的新生命，看到没有哈？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能够找回到自己。只有在基督对我的再造之功， 那么圣灵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就是在十字架的已成之功里面，怎么样啊，重生了我，我才能够找到那个真正的自我，对不对？那么这个自我是怎么样呢？在以弗所书啊四章二十四节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啊，我们这里看到仁义就是公义哈，所以呢，怎么样啊？我是按着基督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就是再次被造哈，我是神的儿子，我不再是罪人，我不再是死人，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义人，在基督里面有仁义、有公义和圣洁在我的里面啊，所以呢，我就可以站立在天地之间，就像刚才那首诗歌的，他使我什么样啊？抬头高昂，阿们吧。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梁牧上次还说到的，我在哪里，我现在在哪里，我在哪个位置。那上次梁牧啊讲到的哈，他说我的新生命是用基督的肋骨造的。大家记不记得夏娃是怎么被造的？他是从亚当的肋骨里面，对吧？啊，这个被上帝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所以呢，夏娃他最初的位置是在亚当的胸膛，对吗？挨近亚当的心脏。那么如今我们是主耶稣末后的亚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肋旁被枪所刺，水和血流出来，成为我们的重生再造之功。所以呢，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位置，我的安息，我的平安，只有在哪里可以啊？在基督的什么地方？胸膛，对吗？啊，看到没有哈？那么，啊，这是，所以呢，我既然在基督的胸膛的啊这个里边哈，那是怎么样？说明什么？我是被爱的，我是被珍贵的，我是被供应的，我是被保护的，我是被尊荣的。哎，这个就是我，对吗？这个就是那个新我，那个真正的我。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哈。那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样来描述天父的心肠。那我们看一下，天父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不惜牺牲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对不对？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了哈，我们一起来背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天父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的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这里，来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那么在福音书里面描述到，那一位整天哈在这个门口巴望着小儿子回来的那个老父亲哈，他远远的见到在外流浪的败光了家产的小儿子什么样啊？在二十节我们看哈，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那我们注意一下啊，那个动词他就怎么样啊？动了慈心，对吗？哈，然后呢，他是走着了还是怎么样的？他是跑着，你知道一个老人家他还跑着，说明什么呀？急切的心，对不对？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父亲，他跑着去怎么样啊？一下子就抱住那个小儿子的颈项，怎么样啊？连连亲嘴。连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停的亲，对不对？哎呀， 我的宝贝，我的儿子，你终于回来了啊，想死我了，是不是？好，然后22节，我们看到啊，他的这个父亲就吩咐仆人啊，这个马上把那上好的袍子，看到没有，快拿来啊，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欢乐，对吗？啊，你看圣经它就是这样描述天父，就像那一位慈爱的动了慈心的老父亲。我们想象这个画面啊，真的是他怎么样啊，连跑什么呀 啊带什么呀啊，就带风的，是不是 啊来去迎接他的小儿子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心肠来找我们的啊。在路加福音这里讲到哈，15章，耶稣就用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那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你看，我们的主他是不管不顾，对吗？撇下那99只哈，我们看到那个动作很干脆呀，撇下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去找那一只丢失的。那一只丢失的是谁呀？是你和我，阿们吧啊！所以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哈、啊，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注意哦，是怎么样啊？欢欢喜喜，他有没有一去到就揪住他？你这个刁羊是不是啊？你怎么给跑了？不听话？没有，他呢？那叫一个开心，对不对？没有比这失而复得的更开心了，对不对？那第二我们要注意哈，主耶稣基督他把羊是怎么样啊，他是扛在肩上哈，那个有一个牧羊的那个杖哈，他没有去哎回来回来哈，没有去啊这个赶他，对不对？而是把他怎么样，直接怎么样啊，抱起来，看到没有哈，扛在肩上哈。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是何等的慈心，对不对？哎呀宝贝啊，你一定是又累又饿又受惊吓了，对吗？在这这么大的旷野，对不对？是不是有野兽想来吃你啊，对不对？来，我要把你揽在我的怀里，然后呢举起来，然后呢把你高举，举高高，就像父亲给孩子举高高一样，怎么样啊？你趴在我的肩头之上，是吧？你就平安了，对不对？那我们还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很急切，他要亲自扛我们自己在肩上，怎么样啊？这样他就可以走得快一点，对不对？回家是不是啊？如果还得赶，对吧？还得往前走，他跟着耶稣都等不及了，他要把他扛在肩上，怎么样？走得快一点回家吃饭，对不对？哈，我们知道迷失的羊是通常来说都是很刁的，对不对？啊，想想我们自己，对吗？哈，然后呢，他是喜欢乱动的，但是呢，扛在肩上怎么样啊？他就动不了了，是不是啊？啊，然后也跑不掉了。阿们，哈，好，那所以的话呢，最后我们看到哈，耶稣同样一样啊，然后就请朋友啊，灵舍过来对他们说：“哎呀，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所以呢，耶稣基督和天父一样。为每一个失而复得的我们是怎么样啊？大摆筵席，怎么样啊？宴请四方，怎么样啊？欢呼快乐，是不是？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再看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当你觉知信主的那一天，你已经被神找着了，对吗？你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了。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已经找着了，
你已经找着了，
你已经得了新生命了，你不再是孤儿了，对吗？你不再孤单，你现在是怎么样啊？有家的人呢？刚才耶稣说把他怎么样扛回家里，对不对？啊，神为你找着了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教会。可是你知道吗？今天神仍然在呼唤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么仍然在寻找你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可不是远山的呼唤哈，而是什么呀？那是在你灵魂深处的一个召唤和邀请。哎，你说真的吗？ 哎，我不是就在这儿了吗？亲爱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在这儿啊？是不是？哎，反正我已经得到永生了，天堂是我的。哎呀，天父，你还找我干嘛嘞？是不是？啊，那大家说一下，天父现在还在找你，要干嘛呀？想一想看，你觉得天父现在还在找你干嘛？要干嘛？啊？哎呀，祝福。嗯，还有呢？还有呢，得丰盛。哎，我刚才听到了杰芳姊妹说了，还有呢，入光明出黑暗，阿们，感谢主哈。还有没有？刚才那个荷花姊妹讲的，哎，没错了啊，我们要来敬拜他，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哈，三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是的，神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从那个为奴之家领出来，对吧？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为的是我们来干嘛呀？来侍奉他，对吗？侍奉神就是敬拜神。那么我们被造，我们是为敬拜神而生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再来读好吗？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嗯，好，主耶稣基督从高天之上来到人间，他说我来了，知道吗？我不只是要你得生命得永生哈，就是这个得永生永恒的生命，不是指着哎我的身体这个死后哈，耶稣说是睡了哈，到了天堂才是永生。其实永生的开始从哪一刻开始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从信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开启了永生的旅程，对吗？啊，所以呢，你就进入了永生。那耶稣说，我要你还在地上的时候，就开始经历到更丰盛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我不是只是管着你得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啊，或者以及将来哈。那耶稣说，我在意的，你还在地上的这一生，现在当下此刻，你的生命就要进入丰盛，进入得胜的里面，这是神的命定，对吗？这是福音的全部的意涵，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成之功的全部意涵啊！所以啊，我们的福音不单只是你得永生，你还要在这地上的时候，你就要经历丰盛，阿们啊！所以呢，就如耶稣基督他在登山宝训上说的，所以啊，你们要完全。等你们的天父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那还有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哈，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那刚才我们讲到天父的心意是要我们像他一样完全，你有没有想过这是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是吗？天父完完全了，我们不断的听这个尊基督为王，我们知道天父太完全了，是不是？是不是人所能及的？不可能吧，对不对？那我想天父是不是有点干嘛？他说要我们像他一样完全啊，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哈，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是靠我们自己吗？不是的，对不对？靠我们的行为来称义吗？不是的，这是律法的思路，这是受咒诅的思路。那不是靠我们自己，是要靠谁呀？是靠基督，是靠他的宝血，是在他的爱里面。前面说的，在爱里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是靠什么呀？接受因信得成为义人。我们既然在基督的爱里面已经完全了，就成为了义人。就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新造的人怎么样，有基督的仁义和圣洁。那么基督如何， 那么呢，我们在地上，注意哦，他看到那句经文是在地上，也就是说在我们现今，不是到了天上，而是在地上啊。In this world 是怎么样啊，我们如何，就是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也必如何，对吗？我们是不是也成为了神的儿子，对吗？所以呢，我们说要像天父那样完全，其实是什么，我们要像基督那样的模样，对吗？啊，所以基督如何我也如何，对吗？基督是不是康健的，我想问一下。
是的。
是的，那我们是不是康健的？哎，是的啊。然后呢，基督是不是富足的？
是的。
你是不是也是富足的呀？
是的。
基督是不是大有能力？
是的。
你也是大有能力的，对吗？并且耶稣还说你们做的比我还大呢，在世上的时候，对吗？看到最后一节经文哈。所以呢，感谢赞美主哈，就像梁牧之前讲的，我们要有幸福力，还记不记得在第七还是第八讲，梁牧讲过我们要有幸福力，对吧？啊，你要幸福是吗？啊，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你要幸福，
你要幸福，
对吧？不然你来信耶稣干什么呀？对不对呀？不然你每个星期天来教会干嘛呢？对不对？哈，这个世界已经很悲惨了，对吗？啊，然后呢，我早已经怎么样，千疮百孔，是不是啊？然后呢，遍体鳞伤。我来，我就是要幸福的呀，我就是要得到幸福的呀，阿们吧。啊，好。但是你说，哎呀，每一次啊，梁牧呢都跟我们讲，你要传福音，对不对？啊，对的。啊，你幸福才传福音，对不对？你传福音才幸福，是不是啊？而且呢，传福音呢，你就得幸福的传，阿们啊，是不是啊？不是那种，哎呀，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啊！我是被逼着、被挟制着、被恐吓着来传福音，对不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你误会了保罗的意思了。保罗说：“哎呀，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呀？既然福音这么好，是不是啊？如果我不去传，说明我已经歪曲了神的心意和真理，对吗？我已经不相信神是慈爱的、公义的、信实的，我已经远离神了，我的生命已经有破口了。那么我现在就在祸患当中了，是不是啊？保罗，你看看前后文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阿们。所以呢，不是我不传福音，神就恨我，就打我，就惩罚我，阿们吧。啊，所以的话呢，那这个丰盛的生命，这种幸福力是怎么得到的呢？啊，我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呀？是由敬拜基督而得到的。啊，那既然我们要来敬拜神，敬拜君王，那到底怎么样来敬拜呢？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造我们的神，他希望我们能够来敬拜他哈，你觉得那个怎么敬拜，那个方法在哪里？是不是靠我们自己悟出来的？
不是。
那一定是他怎么样啊，亲自的启示我们，他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对吗？好，要不我们就拜错了还不知道呢，对不对？所以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边第四章就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啊，什么是敬拜，以及呢如何来敬拜，对不对？好，那么下面呢这段话呢是大家很熟悉的，耶稣与一个中午出来在井边打水，生活一地鸡毛的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相遇哈。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很耐心的和他谈心，来向他传福音，引导他找到救主得永生的故事哈。建议大家回去可以读哈。那耶稣呢就告诉他，我就是生命的水，喝了这水就永远不渴呢，就是出自这个故事的里边哈。那么在这谈话当中呢，撒玛利亚妇人发现，哎，原来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哦，是一个从神来的先知，他是啊一开始哈就是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哈，因为耶稣告诉他，哎，我知道你有五个丈夫啊，现在你这个还不是呢，是不是啊？哈，他就有点紧 紧张了，想一想看哈，如果你是那个撒玛利亚夫人，你现在会不会有点紧张，对不对哈？所以呢，他就很想把话题给岔开，对不对？但可能呢，同时呢，他又想挑战一下耶稣，是吧？啊，然后呢，也许他还带着抱怨的口语哈，来质问这个耶稣关于敬拜的问题。他什么样？他说什么？他把一些撒玛利亚人，就是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和犹太人的混血人哈，混血的和犹太之间，他们所谓的正统的这血统的之间啊，关于去问什么呀？哪里敬拜呀？这个他们有不合意见的地方，就拿出来跟耶稣讲，对不对？那么在这样的背景里边呢，耶稣就教导了关于敬拜的真理哈。那么在二十节哈，啊，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哈，一起啊。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继续读下去哈。
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你们
拜
父的
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好，就到这里哈。好，那在二十三节哈，我来读哈，我们看看和合本哈，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这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那么当代译本呢，他说啊，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拜他的敬拜他的人哈。那我把在这里呢，我把英文译本也拿出来了哈。那么我们经常是理解的哈，就是和合本呢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么看回英文译本呢，甚至是原文呢，你会看到用心灵和诚实是 in spirit and truth。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觉得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在灵里和真理里敬拜，或者是说在灵里面按真理来敬拜。啊，我们不可否认很多的宗教人士哈，他们拜他们所认为的神的时候是很诚心的，对不对哈？所以的话呢，甚至呢比很多基督徒外表上更虔诚，对吧？那么那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亲自告诉我们，敬拜神应该是在真理里边，对吗？或者是要按照真理来敬拜啊。那这个呢，我在下一次会很详细的来跟大家来去分享。那么现在我们集中来看，这里讲到天父在寻找人啊。我们看到刚才那个英文那里的时候，那个是寻找，是 seek， 就是寻求的意思啊。那在这里啊，什么人呢？敬拜他的人。那么神之前在伊甸园呼唤犯罪后的亚当用的词是 call， 就是呼叫啊，呼叫哈，打电话呼叫哈，是呼唤他回来。但是呢，大家留意一下，这里的寻找啊，就不是用 call， 而是用 seek， 就是寻求、求问、查找，很认真的、很用心的去挑选和求证的意思。那么寻找原文是迫切，就是渴望、迫切的想要，强渴望、迫切的想要哈，就是这个寻求的意思哈。那说明这个对神来说，敬拜是有也怎么样啊，也可以了，没有也没关系，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了，是不是？你要知道，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神是迫切的渴望找到敬拜他的人，对吗？哈，我让你再注意一件事情哈，天父不是在寻找敬拜，哈，而是在寻找什么呀？敬拜者。那么神不在意有没有人来，拜他这件事情而已。那世界上的宗教呢，都是要有人拜他们所拜的，但是呢，神不是在寻找敬拜，大家看到这里哈，而是在寻找敬拜者。所有的在这个全地全球上面，是不是啊？今天礼拜天就是在早上哈，或者在周末的时间，都有很多人在教堂里面怎么样敬拜神，但是呢， 主耶稣却仍然说，我要寻求那真正的敬拜者。我们看到那是现在时态，也就是说天父他一直在寻找，他现在就在寻找，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来寻找，对吗？意思是父神他要寻找一群特别的人，主耶稣基督称这样的人叫做真正的敬拜者。换句话说，在敬拜人，在敬拜神的人中，很多人还没有按照神要的方式来敬拜他，或者是说很多人还在错误的方向方式当中来敬拜他，对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谁是真正的敬拜者。23节是不是已经给出答案？是那些能够在灵里边按照真理来敬拜他的人，这样呢才能够使到天父他的心意满足。哈，那这里就有几个问题了哈，你会问，哎，为什么神要寻找敬拜者？为什么呢？然后呢，在灵里边按真理来敬拜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呢，我们先要来看一下什么叫敬拜。哈，好，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想啊，就是你跟周围身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天父寻找的人。
你是天父寻找的人
啊，上帝正在找你哦，要不你睡着了。好，我们常常说敬拜赞美哈，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敬拜包括了啊，之前师母经常讲的啊，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赞美，我们要敬拜哈。但是呢，其实敬拜它是要更深的一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敬拜的第一个意思哈。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古英文是 worship， 它有两个词组成 ，worth 就是价值的意思啊 ，worship 就是敬拜。那么现在它就缩短为 worship 啊。把中间那两个 th 去掉了，如果你加上 th 呢，你查这个英文字典是错的啊。那么意思就是要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叫做敬拜，那就是来证实我所敬拜的对象的价值啊。所以呢，什么叫敬拜神啊？就是我们给出有价值的东西来证实神在你心中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敬拜常常会跟牺牲和献祭是有关的，因为神是有价值的，是配得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比如说哈，我们看到这幅图是讲谁呢？是讲我们的以色列的祖宗哈，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呢，他受试验，要把他唯一的儿子哈以撒哈献给神的时候，那么他就在表明怎么样啊，我要将我在这世界上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祭物带去献给神，对吗？因为这个对我来说神更有价值。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他不是被迫的哈，不是啊这个心不甘情愿的啊，我们看到他在圣经里边啊，他是心甘情愿的哈。那我们看到被誉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是他是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他85岁哈被神称义的时候，100岁在不可能的时候生出了应许之子亚以撒，对吧？等以撒长大之后呢，神他对神的一个认识呢，已经到了一个飞跃的地步，他能够啊，去把以撒献祭啊，是相信神能够什么样啊？是能够使人怎么样死而复活的神。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他献上是甘心乐意的哈啊。那经文我就不读了哈，在这里哈。所以呢，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呀？第一，我们看到他是甘心乐意的付出我认同的价值。所以呢，关于献祭啊，特别这一段亚伯拉罕献以撒呢，我会在后面啊，会专门的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之前我第一个读经，在我信主的生涯当中，第一个读经比较艰难的哈，就是这个地方哈。那我们今天呢，不花时间哈，接下来我们会再来详细的来分享啊。总之，第一个我们看到你是甘心乐意来付出你认同的价值 啊，这是敬拜哈。好，敬拜第二个很重要的，也是今天我们着重要讲的，就是敬拜是我们必须付上代价的。那它的本质啊，就是献祭和给予哈，因为神是配得的哈。那么啊，我们之前啊，这个花了很多时间来去学习大卫，对吗？神教导大卫服侍神，预表基督的约柜是要人付代价来怎么样扛抬的，还记不记得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要你来贴近他，怎么样啊？来尊荣他，来高举他，不是呢人随随便便的找个车来运的，对吗？啊，又例如哈，当我们在遇到很难赞美神的状况，但是呢，我却仍然怎么样？我仍然献上赞美，是吗？啊，当我们想要抱怨，但我这个时候我却选择感恩，那这些就是献祭啊，它是不舒服的，它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但是呢，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正如我上次分享的，大卫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仍然选择怎么样啊？敬拜、赞美和尊崇神。阿们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敬拜的结果啊。那倘若敬拜是把神的价值献给神，那么我们为了敬拜而付上的代价，会让神和这个世界知道我们有多看重神。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好不好？哈。一起，倘若敬拜是把神的价值献给神，那我们为了敬拜所付上的代价，会让神和这个世界知道我们有多看重神。嗯，那我们知道大卫呢，他已经做王的时候呢，当他想要去献祭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个王，对不对？啊，当这个王说哎呀我要去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周围身边的很多人他们会来出谋划策，对吗？他们会说哎呀王啊，你看我这边有祭物啊，哎呀可以提供给你的哈。然后呢哎，你要的那个啊，这个献祭的场地呢，哎我这有啊，哎我愿意给你来白白的用哈。那大卫呢，他怎么样，他就对那些提供地方和这个祭物的那些人说，我必用竹价来跟你买啊，就是我不要白白啊，就是拿你的啊，怎么样？大卫说啊，不然我必要用竹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大卫说我不要优惠，怎么样？我也不要打折，是不是？因为我不想献上让任何我不需要付上代价的，是吧？啊，所以呢，这个东西来给神哈。所以呢，大卫他是非常明白啊，敬拜这个含义，就是我要有所给啊，我要给出一个东西，就算他们是给我免费的啊，我都不要，对吗？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这么看重对神的敬拜赞美。因为大卫怎么样啊，他认识神，他认识神的价值，对吗？神实在是太伟大了，实在是太好了，他配得我全人全心献上去爱慕他，去降服于他，去尊荣他，去服侍他。一个人越认识神，他对神的敬拜就越渴望越热烈。反之，如果一个人还不认识神，或者他对神有错误的认识，或者是说他对神的认识很浅，那么呢，他就很难真正的来去敬拜神。所以呢，我们为了敬拜所付上的代价，会让神和这个世界知道我们有多看重神。好，那么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哈。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哈，哇，金光闪闪的戒指，对不对？好，大家都回来啊。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在美国呢，通常如果一个女孩子向她的朋友哈宣布订婚了，那她会怎么样呢？啊，可能你们在一些电视剧上啊，一些啊这些的电影里边，你都会看到，她会招聚很多她的姐妹、她的闺蜜团，是不是？然后呢，一起来吃个下午茶，然后呢，她就时不时哈 不小心的把他的那个戴戒指的啊，订婚戒指的是这样啊，嗯，这样是吧？我今天本来想着拿一个道具的戒指啊，但是没有那么大的，不显眼哈。好，那怎么样啊？他不小心的把那个戴的订婚戒指的手就 bling bling bling， 对吧？哈啊，如果你是他的好闺蜜，你会怎么样啊？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啊？啊，会怎么样？哇，那是什么呀？哎呦，我订婚了呀，是不是啊？啊，对，如果你是他的好朋友，你会这样做，对不对哈？你去恭喜他，对不对啊？你会也是很故意的哈，很这个嚷嚷的，哎呀，怎么样哈，对不对？很夸张的，对不对哈？那当他去炫耀他的订婚戒指的时候呢，说明那他的未婚夫到底会多看重他。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到了一个地步哈，可能他的未婚夫是怎么样把这个订婚戒指给摘下来，他可能吃了半年的泡面，对不对？他可能为了节省啊这个钱呢，都怎么样不打的，然后呢坐公交或者是走路，对不对啊，来去啊买这样的一个戒指哈，让这个女人知道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多有价值，对吗？啊，当这个女孩子在她的朋友面前来展示她的这个戒指的时候，她就在宣告：你看我的未婚夫是有多爱我，对吗？啊，那么我们回到敬拜上来哈。那身为基督的心腹，就是新娘，对吗？啊，我们说啊，教会啊，我们就是教会哈，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呀？心腹，对不对？新娘子啊，然后呢？虽然我们好像常常都不那么可爱，对不对哈？也没有那么忠心哈，说实在话，是不是哈？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还挺悖逆的，对不对哈？令人傻眼哈。但是呢，却有这样的一位完美的王子啊，荣耀又圣洁，怎么样？深情又浪漫，怎么样？充满能力和智慧，却选我们这么又刚硬又不可爱的心腹。那么你知道吗？天堂、世界，甚至地狱，他们都跌破眼镜。大家看看中间那幅哈，怎么样啊？他们无法理解，他怎么可以娶这样的一个不可爱的新娘？直到他们看见那手上的那枚戒指，是什么戒指呢？你知道吗？哈，他怎样证明啊？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是要怎么样的证明我们对他有多宝贵多有价值吗？啊，在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么这枚戒指是什么呀？大家说是什么啊？看到没有？不明显啊，不会啊，是十字架，对吗？那个戒指是十字架，对吗？十字架就是基督给我们的订婚戒指，看到没有？上面镶着一颗血红的宝石，哈，指的是基督他赦罪的宝血，对吗？是神用独生爱子的生命把我们重价买回来的，为了要赢得谁的心啊？要赢得我们的心，对不对？要赢得那个心腹的心，对不对？哈，我手上是有一枚神给我的订婚戒指，我手上的啊，这个订婚戒指是神给我的，啊，就是中间这一枚十字架的哈，就是那个里边的哈，是主的宝血哈，为要赢得我的心。神证明他爱我胜过爱他儿子的生命。神用这件事情，这个戒指来证明他爱我们胜过他儿子的性命。所以呢，如果十字架证明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那么我们的对神的敬拜也证明了神在我们眼中的价值。阿们吧。让我们一起来读出这段话好吗？啊，下面这段话一起。 如果十字架证明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那我们的敬拜也证明神在我们眼中的价值。阿们吧。所以你知道婚礼上不啊，是不是有那个交换戒指的环节，对吗？哈，我们现在是在讲订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到天上，对吧？我们还在地上，所以呢，现在还是一个订婚的过程。所以呢，那我们的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戒指，那我们给神的戒指又是什么呢？那么订婚戒指不只是一个嘛，对不对啊？啊，还有呢，另外一个是什么呀？我们给神的是什么呀？我们给神那个戒指是什么呀？我们的敬拜，对吗？啊，我们的敬拜就证明了神在我们眼中的价值。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的敬拜，我的敬拜是不是像一个订了婚的热恋当中的人呢？啊，还是看起来我们还像是单身的一样，对吗？哈，还在游戏人间，还没有找到真爱呢，是不是啊？啊，你知道天堂啊，这个地狱，还有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在观察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观察我们这一群特别的人，看什么呢？哎，你们这群人是真的相信这位神吗？你们是真的爱这位神吗？你们真的是尊敬这位神吗？你们宣扬的这位神是真的吗？真的这么好吗？你们爱的这位神也真的值得我来相信和跟从的吗？也值得我们这样的像这群基督徒这样这么火热的活着吗？为这位神而活吗？你知道啊，他们想要看的那个证明就是我们的敬拜。阿们。所以呢，我们来看哈，所以呢，我们不了解啊，其实我们的敬拜是在告诉全世界说，被神爱的人多么有价值，爱人的神是多么的有价值，值得我为他而活，甚至为他舍命。好，我们一起来再来读出啊这个上面的文字好吗？一起。
我们的敬拜是在告诉全世界说，被神爱的人是多么有价值，爱人的神是多么有价值，值得我们为他而活，甚至为他舍命。
那我还想问一下的是，哎，这是不是我们每一次或者是每一周在敬拜的时候所要传递出来的信息呢？感谢神，我们当中的一位很细心的敬拜的同工观察到哈，这段时间怎么样啊？每一个主日来到我们当中参加敬拜的慕道友，只要在敬这个唱歌啊赞美的时候呢，他也跟着唱的，在聚会结束之后他一定觉知信主，无一例外哈。所以哈利路亚，这说明什么呀？他看到了我们对神的敬拜爱慕是怎么样真心付出的。阿们。是真切真诚的，是甘心乐意的。他看到了我们的神是值得我来相信的。就像我们的亲儿姊妹在我们的啊姊妹团契，他那天跟我们分享，哇，我要来跟从我的主，他才信主两周啊，感谢主。阿们。所以的话呢啊，主日敬拜歌唱的服事，除了来敬拜尊崇神，我们也是要来传扬主的福音，与神同工的。阿们吧。所以虽然神不嫌弃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是稀稀落落的哈，但是神不满足，他所要的是什么？他甚至渴望愿意看到他的教会，他的心腹，所有的人都一起来敬拜他，与他亲密团契，领受恩典和祝福，与他一同同工，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他不愿意一个人落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他要寻找的敬拜者吗？
是的。
问一下你旁边的，你是天父要寻找的敬拜者吗？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寻找敬拜者的原因。阿们。好，那有一个敬拜者哈，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歌叫 In Jesus Name， 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可以在线上来找的哈，网上来找。因为他写的这首诗呢，就是目的要告诉我们，因为他的神拯救了他的生命，医治了他的癌症哈，他的生命受到神的这个医治和触摸，所以呢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extravagant worship， 就是什么意思呢？ extravagant 就是说很挥霍很奢侈的意思哈。他觉得一个敬拜的人就是要很挥霍很奢侈的向神献上敬拜啊！你想想看，谁可以比神更加的挥霍和奢侈呢？没有，对不对啊？你知道神他舍弃了他天上尊贵的身份，然后降世怎么样啊，成为人，然后为你和我走上了十字架这条路。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跟神比挥霍哈，怎么可能比得过神呢？阿们。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给神啊，给的就好像要怎么样，很挥霍很奢侈的一样啊，不是每次呢只给一小点哈，敬拜 worship 就是要给出有价值的东西。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圣经里边的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哈啊，我再次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激励我哈。好，那么哎，约翰福音十二章哈，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那有人呢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呢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当中哈。那这里呢讲到什么样呢，就是当耶稣在地上的最后的日子，他去到了伯大尼，对吗？还记得的三姐弟啊，一个是马大，对吧，老大是吧，然后是玛利亚，然后呢是老小，是不是就是拉撒路哈？拉撒路就是那个从死里已经死了四天的被耶稣叫出来的哈，这三姐弟的家里。因为呢在这个家里呢，耶稣感到被尊荣啊，很大的尊荣。你还记不记得啊，这个玛利亚就是坐在耶稣脚前怎么样啊，去啊不管不顾他姐姐叫他，哎呀你怎么不来帮我，是吧啊，他甚至动用耶稣来，他叫这个妹子来帮我来服侍你哈。但是呢我们看到哈，就是这位玛利亚他坐在耶稣的脚前来专心致志的来领受耶稣的话，就像啊刚才我们的敬拜的诗歌轻轻听一样。好，所以呢就是这是发生在就是逾越节的前六天的故事啊，意思就是说再过六天呢，主耶稣基督他就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了，对吗？那其实呢耶稣已经不止一次的跟门徒谈过他要这个死要埋葬要复活的这个事情哈，但是呢门徒好像听不懂一样，是吧啊，然后真正听懂是这个人是谁呀，是在耶稣的脚前认真听这个耶稣讲到的玛利亚，对吗？啊，当耶稣去到他家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到哈，那玛利亚呢，他就怎么样啊，拿出一瓶香膏，膏抹在耶稣的身上。这个香膏呢等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哈，有是怎么样的香膏哈。耶稣说这是为他受埋葬膏抹他身体用的哈。那圣经上记着第三节哈，玛利亚就拿着一斤啊，这个香膏是一斤重哈，那么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么屋里呢就满了膏的香气。那请留意哈弟兄姊妹哈，圣经里边特别记载了这个香膏是有牌子的，是什么牌子啊？真拿达香膏哈。然后呢真拿达香膏是这个香膏的品牌哈。那你要知道这个真拿达香膏在当时的香膏界的牌子是居于什么位置？爱马仕。哎，我们那个刘坤姊妹啊，真的是啊，看来可能你有买爱马仕啊，是不是？所以呢人们去买这个真拿达香膏的时候呢，就像人们今天去买爱马仕一样的，对吧？来给我来一瓶，哎呦妈呀好贵哦，好贵的香膏啊， 他也是在豪车里边的劳斯莱斯，爱车的弟兄们就知道了哈。好，那弟兄姊妹哈，玛利亚所拿出的是什么呢？拿出了是她的嫁妆，是吗？啊，因为当时的女孩子呢，在她们出嫁之前，通常呢会用她们自己的一生劳作所积蓄出来的这个钱来预备嫁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香膏。那香膏代表着她对爱情的向往，对吗？啊，对婚姻的美好的期待，这是她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什么最宝贵的？阿们啊！所以的话呢，玛利亚她把自己最珍贵的香膏献给了谁？献给了耶稣，对不对？那这也表明玛利亚把自己最珍贵最有价值的爱情献给了耶稣哈。啊，其实当耶稣后来被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还有另外别的玛利亚，就是同名同姓的啊，这个玛利亚怎么样啊，也拿着香膏想要来膏抹耶稣的身体，然而耶稣怎么样啊，已经复活了，来不及了，没有机会了。那么这个就是坐在耶稣脚前的专心听到的玛利亚，对吗？啊，耶稣曾经去他们家的时候，刚才讲的耶稣是大大的称赞他的啊。我们一起来读出路加福音10:42，一起。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和没有坐在耶稣脚前听到的玛利亚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对不对？她很认识耶稣的价值，看到没有？而且呢，她是很精准的认识耶稣的价值哈，她不错过耶稣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一点都不落，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呢去大大的来去称赞她，她选择了怎么样啊？上好的福分啊，以至于她这一次她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尊荣基督的机会，阿们，把最好的香膏献上，在最恰当的时间怎么样啊？献上给耶稣。他一点都没有浪费之前他给耶稣，他向耶稣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和爱情，阿们啊。所以呢，当玛利亚啊这个献上香膏的时候，突然啊，大家留意了哦哈，这个故事峰回路转，一下子一转了一个哈，突然有一个很不和谐，甚至呢有一点刺耳的声音发出来了。你知道这什么声音吗？熟悉的人可以说一下是谁？犹大，哎，没错了。那看一下第4节哈，有一个门徒，就是呢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说什么呀？这个时候冒出来这个非常不和谐的声音哈。这么美的一个画面，突然之间有个声音打破了，怎么样？他说什么呀？一起来读哈，第5节哈。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他说：“哎呀，这香膏啊，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啊，周济穷人呢？”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门徒就是犹大，对不对？出卖耶稣的犹大哈。他觉得好可惜呀，对不对？拜托，这爱马仕就这么浪费了，不甘心哦。然后呢，他还补充了一句哦，是不是啊？如果把这个卖了30两银子啊，拿来周济穷人多好啊！当着众人的面去讲这个好像很响亮的话，对不对？哈啊，好像以为自己还说得很棒，是不是啊？啊，当然我们知道他根本就不关心啊，这个穷人，对不对？他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是钱，对不对 ？Money， 对吧？啊，犹大真正关心的是钱，他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对吗？生命中最大的遗憾，这也是一种蒙蔽，是什么呢？就是把最重要的当作不重要的，把最不重要的当作最重要的，这就是犹大。他把与主的关系，他把主耶稣当做了怎么样啊？最不重要的，随便可以卖的，对吧？随便就可以丢开的，对不对？ 啊，我在这里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个细节哈。当犹大看到玛利亚把这个香膏倒在耶稣脚上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说，意思就是说好可惜呀，卖三十两银子。那你有没有留意到犹大他只是瞄了一眼这个香膏，然后他就知道他值多少钱了啊，是不是啊？啊，犹大真的很精明哦，对不对？他怎么这么熟悉啊？对，他只瞄了一眼，他就能够马上的、准确的、精准的说出了这个价格。啊，我们看到犹大对世界之物啊，什么这个价格非常的熟悉哈。也许他对房地产啊，也许啊他的这个股票啊，是不是啊？他的啊价值很熟悉哈。啊，是不是什么绩优股啊，是什么呀？哎，他很清楚，对不对？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耶稣的价格，看到没有哈？而且呢，他还进来一句就是，哎呀，太可惜了，三十两银子，一年的工资，对不对？这个大概是啊，就是当时一个中产阶级一年的收入啊，是吧？太可惜了，哎呦，你怎么可以用在耶稣身上这么多？哎呀，你怎么给耶稣这么多？太可惜了，怎么可以给耶稣这么多呢？哇，熟悉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种不幸的声音，这种不幸的谎言也常常用来去攻击神的子民，对不对？怎么可以给耶稣这么多啊？怎么你们讲台怎么老讲耶稣，是吧？怎么老讲恩典呢？哎，怎么老讲因信称义啊？啊，真的是，怎么不讲讲什么律法呀、规条啊、心理学呀、啊、等等的啊？怎么可以这么尊荣耶稣？怎么可以这么高举耶稣？怎么可以这么的看重耶稣？啊，主日我来听到是吧？哎，前面呢唱歌那个祷告都不重要，对不对？啊，怎么可以给耶稣这么多呀？啊，我每天工作啊、家庭啊、孩子啊都已经很忙了，对不对？还要每天敬拜赞美啊、读经祷告啊，怎么可以给耶稣这么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玛利亚啊，把她自己认为最宝贵的、寓意着爱情的三十两银子的香膏献给了耶稣。大家看这两幅画哈。而犹大呢，他同样是以三十两的银子出卖了耶稣，在他心目中他认为耶稣就值这个价了，对不对啊？哎，这已经是太多了。那我们看看结果呢是怎么样啊？玛利亚被耶稣大大的尊荣，所以呢耶稣吩咐门徒啊，你们以后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要纪念这个女子为我所做的，永远要记在圣经上啊，要让人们永远的怎么样啊，去纪念去传颂，对不对？那你说玛利亚值不值？这香膏值不值啊？太值了，是不是啊？而犹大呢，因为不信，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价值，他把耶稣给卖了，他就不要耶稣了，对吗？我们的耶稣是谁呀？他是救世主，对不对？他能够拯救你的所有的生命的问题，他能够把你拯救大地，他是世界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造你的那位神，但是你却不要他。你说这是不是，是不是啊？不认识主的价值。所以后来呢，他后悔，就出去吊死了，然后去到地狱，还要现在还要给我们骂，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讲台，神自己，他透过从古到今，他透过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他是那位救赎主，他是那位创造主，他是万王之王，你要把他怎么看呢？你是要把他丢在一边呢，还是我要赶紧的把他接到我的生命的里面，接到我生命的里面，使我得生命，而且我的生命要得着更丰盛，就如他自己所说的呢？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到底在你愿什么价格，你就会以这个价格来给耶稣， 这就是现在真实对神的敬拜的程度。阿们。好，那我们其实耶稣根本就不缺我们的敬拜，对吗？因为怎么样啊，万有都是他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11:36，一起大声的读出：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看到所有对神的感恩和尊荣都是基于他。真的知道耶稣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宝贵，耶稣的价值到底多少？到底多少？弟兄姊妹，你觉得啊？无价。对，是的，无价的意思不是没有价格，而是因为太昂贵了，所以呢无法标价，是吗？因为世上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与之相比。耶稣并不是要我们与他等价交换什么，因为我们付不起。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甘心把自己献给我们，他要的是我们来信他，对吗？接受他。首先我们就是要来信他，接受他。耶稣对任何一个人总是敞开双手，打开，敞开他的胸怀，像母鸡招呼小鸡一样，说：来认识我，来听我的声音，来听我的恩言真道，来领受我的宏恩。这个恩典是小的还是大的？
大的，
大到无限量的地步，宏恩，对吗？要来，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蒙受我所赐之意，你会幸福的。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说，还有朋友说，你会幸福的，
你会幸福的。
这就是你对耶稣最大的尊荣，亲爱弟兄姊妹，就是你对耶稣首先最有价值的敬拜。最有价值的敬拜首先是什么？来接受他，领受他的恩典。阿们。啊，所以你说你敬拜神却不领受他的恩典哈、啊，然后呢只是旁观，我告诉你，这不是敬拜，这是宗教化的假冒伪善，对吗？领受耶稣的宏恩，蒙受所赐之义，成为义人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你绝对不会赖恩犯罪，相反你会爱上耶稣的，你会不可救药的来爱上耶稣，你会迫不及待的甘心乐意的来付代价，来扛抬约柜，来服侍他，来敬拜他。阿们。好，最后我们啊还有两节经文哈，罗马书5:17。好，我们一起来读：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
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
阿们。你要像大卫一样在生命当中作王，你开始经历生命生活方方面面的得胜，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包括你的夫妻关系、亲子教育，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工作，你的财政经济，你在教会当中的服事，都要经历得胜，与基督一同作王，这就是尊基督为王的结果。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师母和梁牧也是像保罗那样立了志，什么呢？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自梁牧被呼召做传道以来，做牧师哈，然后他这十几年，我可以做见证，他主日讲道几乎没有停过一次，他也没有休息过任何一个一周以上的假期，即使在假期里面，他都在想着怎么服侍神，怎么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的事情。那么师母呢，在2年多前呢开始讲道，几乎每天晚上忙到最后都是怎么样啊，与服侍有关的事情。那么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声音出来，哎呦，你这样做值得吗？哎，会不会给耶稣太多了？感谢神，我内心灵魂深处发出了一个呼唤， 我回怼这个仇敌说怎么样，值得，神配得我这样来侍奉他，因为耶稣比万有都满我意。阿们。好，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主。今天神他仍然在他的子民当中来寻求敬拜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可以问你自己，你是神要寻求的那个人吗？你愿意成为一位真正的敬拜者吗？好，让我们来回应。